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翻到利未记二十五章。利未记二十五章，我们在今年的这个降临期，我们回到利未记来，再次从旧约的这卷书来寻找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在第一个降临期的主日看到利未记所规定的各样的献祭，为什么利未记这么重要？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不会去想到要去读利未记这些看似与我们生命无关的各种古老的这些献祭的传统。利未记在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今天也需要明白的。我们如果没有利未记的话，我们不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所成就的救恩到底是什么。所以利未记非常的重要。利未记在回答的这个问题就是罪人如何与这位圣洁的上帝同住。那所以借着这个问题，利未记给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首先我们从第一个主日看到了耶稣基督是那位完美的祭物，所以利未记所有的这些献祭规定都在向我们描绘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的工作。然后接下来我们在第二个主日看到了这些利未律法当中这些洁净的规定，那么告诉我们是耶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是洁净我们的灵魂，在上帝面前洁净我们。那然后第三个降临期的主日，我们回到这个利未记的整个的中心呢，就是那个赎罪日，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入到至圣所里来洁净圣所，并且来把这个离开的这只羊，把以色列民的罪归在这只羊身上，然后把这只羊赶逐到旷野去，所以让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血洁净天上的圣所，并且耶稣基督带着我们的罪被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把我们的罪挪开，所以那今天我们回到利未记第二十五章，这是在利未律法当中所规定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禧年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要读整个二十五章，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上帝的话。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当年七月初十，你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便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一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田业，你若卖什么给邻舍，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你要按照喜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照年数的收成卖给你。年岁若多，要按数加添价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 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地必出土产，你们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出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地永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贫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剩余年数的价值还给那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那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喜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就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到了喜年都要出买主的手。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到了喜年就要出买主的手，因为利未人的诚意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只是他们各城郊之地不可卖，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不可向他多要。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做你们的神。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喜年。到了喜年，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并且呢，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入，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严严的辖管。住在你们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们的弟兄却渐渐贫穷，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不论是他的弟兄或是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可以自赎。他要和买主计算，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算到喜年，所卖的价值照着年数多少，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若缺少的年数多，就按照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若到了喜年只缺少几年，就按照年数和买主计算偿还他的赎价。他和买主同住，要像每年雇的工人，买主不可严严的管辖他。他若不这样被赎，到了喜年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就到这儿。这是利未记当中所规定的，在以色列民当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所要持守的一个很今天看起来很奇怪的一个法律。那这个法律就是关于以色列民的安息的一个规定。以色列民与他们周边的种族不一样，他们是一群安息的百姓。那这个安息不仅体现在他们每工作六天然后休息一天，而且上帝还在这个基础之上更加规定了这个安息年，而且在安息年之上上帝又规定了一个禧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反映着上帝百姓与众不同的一点，那就是作为上帝的百姓，作为耶和华被赎之民，他们是一群安息的百姓。所以利未记不仅回答了罪人该如何进入到伊甸乐园，如何与这位圣洁的上帝同住，而且利未记还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等你们进去之后，你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在伊甸乐园里面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而利未记这里面的规定就向我们描绘了在那个象征着伊甸园的应许之地，以色列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在耶和华的面前享受安息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你要知道，每一次当上帝规定完之后，上帝说你们要记得我是耶和华，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归我为圣的百姓。所以什么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从这世界分别出来，在上帝面前安息的生活。所以上帝的百姓不仅他们生活在这个神圣的空间，这个他们要进去得为业的应许之地，而且上帝的百姓要生活在神圣的时间里，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生命是上帝来规定的，上帝赐给他们这样一个六和一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而且要记得这第七日不是第七日的上午两个小时，这第七日是第七日，从开始到结束第七日。然后说哎呀，教会终于结束了，对吧？这俩小时真难熬，熬过去了，哎呀，赶紧回家打打电动游戏，对吧？刷刷手机，对吧？看看这个我还能做点什么，赚点什么零用钱呢？不 ，no， 第七日是向你神当首的安息日，在这一日，任何工都不可做。啊，太难了，休息就这么难啊！这就是我们的罪带给我们的劳苦奔走，你的罪让你不停地往前跑。你觉得休息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连安息日休息，在上帝面前享受这个休息，上帝说你休息吧，没事的，饿不着你。你说不，我要骑马快走，对吧？我要赶紧的在安息日我也得多赚两个子儿。然后上帝说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律法。上帝说你不是想快吗？那追赶你的也很快。但是这个我又 jump ahead。所以利未记的最后，上帝启示给他的百姓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该如何生活。而这里的律法和接下来我们在圣经当中所看到以色列民接下来的历史，给我们一个惨痛的教训，那就是人类，全人类都像以色列民一样，他们的罪使他们无法安息，他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走，他们在悖逆当中不停地去想要赚取全世界，而他们的这种不肯安息则反映了上整个人类正在被罪奴役的现实。但是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赐下来那位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带给我们那个脱离罪的真正的安息，宣告了从罪恶当中得到自由的禧年。所以这就是今天在2023年这个降临期的主日，我们来一同思考的耶稣的禧年。那整个这一段非常的长，这里面我们先回到这一段来简单的思考一下整个这些关于禧年的律法的结构。它禧年到底是用来干嘛的？有一些概念是我们今天看起来很陌生的。 然后最后我们要来回到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来看这些律法他们真正的实现和成就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首先回到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来一同的思想这些旧约当中规定的安息的条例。整个关于禧年的法律分为三个部分，所以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首先第一部分是禧年和土地的安息，是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然后接下来是禧年与赎回的产业之间的关系，是二十三到三十八节。最后是三十九到五十五节，是提到禧年和赎回为奴之人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部分，它涉及到了土地，涉及到了产业，涉及到了人。所以首先一上来上帝说，这些律法呢，不是在你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需要遵守，因为你们在旷野行走没有产业，所以这些法律是等你们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到了应许之地之后，土地要工作，这个伊甸乐园要为你们工作，工作多长时间呢？工作六年。在这工作六年之后，这个土地不是你的，是我的，所以我要让这个土地休息一年，享受一年的安息。得第七年，一整年你们都不可以再让我的土地工作，不可以耕种，不可以收割，这个土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哇，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对不对？那个土地又不会很累，对吧？那土地又不是干了一天活感觉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对吧？走上楼没有劲儿，对吧？这个土地它不是一个非位格的东西。但是今天你会看到这个现代的农业这些研究都会让你表明说，这个土地也是有极限的，对不对？你要一直不停的让这个土地工作，这个土地最后它就没有办法出产了。所以现在有可能现在农业讲究说，对吧？今年种玉米啊，明年换一个谷物种大豆，然后多长时间让这个土地自然的休息，要换一块土地种等等，对吧？有这个，所以但是你说这个上帝是不是因为现代农业的这个科技的问题，对吧？所以上帝你看多么高瞻远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让以色列民提醒他们。当然这个现代农业是一方面的考虑，但是上帝为什么要立下这个规矩，要让土地休息？首先我们要知道是在这段启示当中，上帝说，我不仅要让土地休息，我要让你们一切的仆人，这些雇的工人，让他们休息，这一年你都不用种地。所以这些工人在干嘛？在休息。所以上帝首先关注的是人，对吧？上帝首先关注不是那个土渣子，上帝关注的是人，让你们手下的这些工人们先休息，让他们也享受。而且上帝说，我会给他们提供免费的饮食，这一年我会赐下来祝福，对吧？你们不会饿着的，放心，对吧？你看以色列民总担心，对吧？今天你也总担心，你是总担心说，如果我周日不去工作，对吧？不去拉个活，我是不是就饿着？我吃什么呢？以色列民也在担心这个，说这个我们这第七年什么也不干，我们吃什么？我们永远都担心这个。上帝就让以色列民在旷野四十年，天天给他们降玛拿，到了安息日说没有玛拿，就让他们学这个，学四十年，学我饿不着你们，你们能相信我吗？你们肯信靠我吗？然后学四十年，说好，现在你们可以进应许之地。好，现在我给你们更难的功课，这一年你们都不能干活，一年都放假。你说今天人觉得很痛苦，对吧？哎，什么时候放假，对吧？每天朝八晚五的工作好辛苦的，但是到时候真让你放假的时候，你就害怕了，对吧？真是哪天老板跟你说好了，明天不用来上班了，你就开始心里发毛了，对不对？这是上帝的律法里面明确的规定，说你这一年不能工作，而地要安息，要这表明上帝说你要相信我，我是厚赐百物给你享受的神，我是怜悯的神，我不会饿着你。而且这个上帝的怜悯甚至扩展到了不仅是人，扩展到了所有的动物。第七节说，这一年的土产要给你的牲畜和地上一切的走兽当食物。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这位上帝是真正创造万有的上帝。这位上帝不是在 古近东某一个地区，对吧？这个种族，这个就是这群以色列民所拜的某一个地区的小神啊，小土地公，对吧？只管这一片的，对吧？不，这位上帝是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上帝，他是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的上帝，因此他的慈爱涉及到一切的受造物，不仅是以色列民，包括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邦人，包括一切处在社会下层的雇工、仆奴仆，甚至包括动物，甚至包括土地本身。而上帝所向他们描绘的这个场景，就是伊甸乐园的场景，他的百姓安然居住在耶和华的园中，上帝慷慨地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而他们则在信心和顺服当中与他们的神同行。而弟兄姐妹们，这安息年和这禧年关于土地的规定，实际上是对他百姓信心的考验，难道不是吗？他们必须相信上帝一定会供应他们，而不是他们要依靠自己的劳作、自己的聪明才是他们生命的来源。他们必须要相信这一点，他们才能够遵守着安息年的这个律法。所以接下来上帝不仅规定了安息年，而且上帝还规定了禧年。上帝说，对吧？安息年还不够，我要让你们更加的安息。过了第七个安息年，就第49年。第49年本身这一年，这全年都是安息年，因为它是安息年。但是上帝说，接下来到这一年的7月10号，就是赎罪日这一天，也就是我们刚才上一周所谈到这个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洗净了圣所，然后出来，然后把以色列里面的所有的罪都挪到旷野之后，然后上帝说，在这个第七个安息年这一年的赎罪日，还要发生一件事情，那就是所有的祭司开始把号角拿出来，开始吹号，向全地宣告禧年的到来。这个49年休息一年，禧年接下来这一年第50年再休息一年，连休息2年，整个应许之地，你可以想象的那个场景，各个地方开始吹号，各个地方，然后你就从这个鸟瞰图就看这个声音四起，然后全地在宣告着上帝的禧年到来。而上帝的禧年到底在做什么？第10节告诉我们说，这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全地向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一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所以禧年所涉及的不仅是土地的安息，而是在其中的居民的安息。这要宣告的是他们的自由。自由这个概念是我们都很喜欢的，对吧？我们来到美国都想寻求自由，对吧？但是在以色列，在禧年所宣告的这个自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概念。这个自由不是你想干嘛干嘛，对吧？你想怎么生活怎么生活，这个不是这个自由的概念。今天我们这种现代的这种把个人的自由绝对化的一个，这是一个错误，对吧？你的行为是要负责的，你的行为在上帝面前负责。禧年不是说我想要犯罪就可以了，不，这个不是你，不是说让你有可以不必负责可以随便犯罪的自由，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你今天可以去抽个大麻，对吧？泡个澡，对吧？出去做点什么不正当的小生意都可以有这个自由。不，这里面所说的自由是很具体的，是从债务当中被赎回的自由，你不再背负债务了。而这里面涉及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因为债务而变卖田产地产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因为债务而卖身的情况啊。所以这两种情况都是禧年所解决的。所以简单来说，因为债务问题而变卖地产，这里面主要涉及的是农耕地啊。所以他变卖地产，一个以色列民的变卖地产怎么办呢？他需要出售这个地，对吧？没钱了怎么办？换点钱把这个地卖了。卖这个地的价钱怎么算呢？以这个禧年的周期来算， 比如说今年是禧年之后的第一年，到下一次禧年还有49年，所以这个地能卖，比方卖出去之后，这个人要买这个农耕地，他要让干嘛？种地，对不对？所以他要算这是49年的收成的总数。这个钱你得把这个钱给我，再把这个钱卖给你，这是这个地的卖价，是以这个禧年来算。但如果比如说现在今年已经是第39年了，只剩10年了，那么这个地只能卖10年的收成的价。所以他把这个地卖了，赚了一些钱，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地了，那怎么办呢？他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他的家人亲人把这个钱拿出来，再把这个地买回来，他才可以居住在这个地上。是他的亲戚帮他把地赎回，第25节。另外他如果没有亲戚，或者他亲戚也没钱，那第二种选择就是自力更生，对吧？你自己努力赚钱把自己的地赎回来，这是第二种选择。然后呢，这如果这两种选择都不行，对吧？他既没有有钱的爹，对吧？没有有钱的亲人，也自己没有本事，赚不着钱，那怎么办呢？第三个选择，那就要等，等到禧年到来的时候，他的神亲自把这地替他赎回来，上帝亲自来赎他的地，赎他的产业。所以这个卖主买他的地的人必须到禧年的时候把这个土地还给他，这是上帝亲自要求的。但这个禧年的规定不应用在城市住房，因为城市住房被卖赎回期是一年之后，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就永远归了买主。但是又这里面又涉及到了立位人的概念，立位人永远可以赎房子等等，对吧？那这是禧年所关注的第一种自由，就是产业得赎的自由。那上帝在规定这个原则的背后，这个背后的原则是这样的。第23节说，地不可永卖，因为什么？因为这地是谁的？应许之地是耶和华的，不是以色列民的。以色列民只是允许居住在应许之地上，但是应许之地是上帝的，所以上帝说，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而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需要学会的一个功课，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在这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你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你所，对吧？当然我这不是反对你们去投资房产投资地产，对吧？你们应该这样做，对吧？把美国人的地都买回来，对吧？但是你要永远记得，在这个地上你不过只是寄居的，是客旅。那这是禧年所带来的第一重自由。那接下来禧年涉及第二种自由，那就是因为债务而卖身的情况。39到55节，如果一个以色列民穷到一个程度，他把自己的地产卖了都无法抵债，他最后决定把自己卖出去，卖给其他以色列民，要么去卖给外人。而上帝明确要求他的百姓要善待身边的这些卖身的人，不可欺压他们，不可像奴隶一样待他们，而待他们要像工人一样。如果卖身的人同样可以用家人来付钱把他自己赎回来，也可以自己攒钱把自己赎回来，但是如果没有人能够赎他的时候，耶和华亲自来在禧年把他赎回。所以背后这个赎回他的卖身的情况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如同应许之地的土地一样，生活在应许之地之上的上帝的百姓也是属于耶和华的。第55节，上帝说，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领出来的，所以他不属于你们其他的任何人。而在禧年的规定之后，上帝在26章陈列了关于奖励和惩罚的要求。上帝说，如果你们遵守这些法律，我就降雨给你们，叫地成熟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使你们吃得饱足，在地上安然居住。如果你们肯安息在我面前的话，如果你们真的这一年什么都不干，在禧年让你们所雇的这些工人，让你们所买回来的这些田地都归还他们的主人，如果你们真的这样做的话，你们就可以在应许之地安然居住，丰衣足食，什么都不缺。但是 你们若不听从我，厌恶我的律法典章，我就要向你们变脸。你们要败在仇敌面前，那恨恶你们的必管辖你。你们要白白劳力，因为你们的土地不会给你们出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给你们结果子。你们要被带到仇敌之地去居住，你们的地要荒凉，要享受安息。所以这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以色列民带给我们的惨痛的教训。那就是公元前587年，来自东方的一支强大的帝国的军队巴比伦攻陷了耶路撒冷，把犹大掳去。为什么？历代志下第36章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禧年和安息年的规定。历代志下第36章第17到第21节，耶和华使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来攻击他们，在圣殿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将神的殿当中大小器具和耶和华殿里的一切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焚烧了上帝的殿，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具，凡脱离刀剑的这加勒底王都把他们掳到了巴比伦去，做他和子孙的奴仆。这就应验了耶和华的话，注意听，地要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所以换句话说，以色列民最终被赶出到应许之地，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上帝给他们规定的安息年和禧年的规定。他们的贪婪，他们的罪，使他们觉得这世界上一切都是我要有的，我要不停地抓，不停地为自己积攒财富，我要为我的子孙后代留下金山银山。以色列民奴役应许之地，奴役他们的劳工，为自己的贪婪积攒财富，最终他们也要被奴役。而这一切都表明着一个更深刻的属灵的现实，弟兄姐妹们，那就是全人类都在被奴役着。全人类，包括你，包括我，我们都在被罪恶奴役着。当亚当堕落的时候，整个人类都在被骄傲和贪婪奴役着，被自我为中心的众恶压迫着。在我们的罪当中，我们倚靠的是自己，我们想要做自己的主，而我们拒绝信靠上帝。而这就是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脱离的罪。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他要带领，他要真正的拯救我们脱离那个真正的奴役，就是那个罪的奴役。他要来向我们宣告那个真正的禧年，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禧年。这就是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还记得耶稣进到会堂里面所宣告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耶稣进到犹太的会堂里面，他用这句话以赛亚先知的预言来总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乏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到自由，让我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这就是耶稣总结他在地上的事工的耶稣自己的话。耶稣说，你知道我是来干嘛的吗？我是来向你们宣告禧年的。你们在罪恶当中被捆绑了这上数千年，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你们就一直被捆绑，你们不知道吗？不仅仅是你们是被巴比伦人掳掉，那个只是一个表象，最重要的是你们被你们的罪掳走了。你们之所以不肯遵行禧年的律法的规定，是因为你们信靠的是你们自己，你们不肯信靠上帝，是因为你们的罪，你们的贪婪。所以你们看到了吗？真正的禧年是你们要从这罪恶的手中被赎回，被真正的赎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上帝的面前做上帝的儿女，那才是你们真正的家，那是你们的本家。 那是你们真正的自由。因此耶稣把我们这些卖给罪的奴仆赎回来，使我们如今归给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的工作，我们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成为自由的人。因此我们可以不再被贪婪捆绑着，而可以活出敬虔端正圣洁的生活。耶稣的禧年不仅赎回上帝的百姓，弟兄姐妹们还注意到，上帝说我不仅在乎的是百姓，我在乎的是整个受造界。因此耶稣来赎回了整个受造界。所以保罗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说，你想知道上帝永恒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吗？那就是上帝要照着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使我们在基督里得着永恒的产业。而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今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耶稣的禧年的时代，你知道吗？耶稣已经借着他十字架上的死和他荣耀的复活，借着他把圣灵浇灌下来，他已经吹响了那个禧年的号角，就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从耶稣第一次降临开始，这个禧年就已经开始了。如今就是上帝悦纳他百姓的时候，如今就是拯救的时候。而当耶稣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的禧年将会完全的实现。在号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赎回的人，我们要身体得赎，我们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要成为永不朽坏、无比荣耀、完全圣洁的新人，要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安息，即住在耶和华的圣城里，永远与他同在。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耶稣的禧年。今天让我们在这个圣洁的主日，这个降临期的主日，让我们来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感谢他，他赐给我们的这个禧年，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一切都归给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因为就像海德堡·药理问答第一问所说的，我们不论是生是死，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不属于我们自己，而属于那位用他的宝血将我们买赎的我们的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你曾经在旧约当中所设立的禧年的律法，来向我们彰显我们在救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你把我们救赎不仅是使我们在这个地上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而你把我们救赎更是使我们脱离罪恶的奴役，使我们回到我们真正的家乡，就是在你的面前，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能够完全依靠你的自由，而不依靠我们自己。主啊，因此我们祈求你继续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在教会里所设立的圣餐，来坚固我们软弱的信心，因为我们如同以色列民一样，常常的依靠自己而不依靠你。求你在借着这圣餐再一次的教导我们，我们的生命是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喂养的，让我们能够期盼着他再来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